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在亚洲与欧洲交界的达达尼尔海峡西岸，有一个叫加里波利的城堡，它是拜占庭帝国的一处要塞。土耳其人已经将它围困了很长时间，由于城堡有坚固的城墙，一时难以攻克。1354年3月2日深夜，一场突如其来的强烈地震降临到这里，加里波里的城墙轰然倒塌了。接着天空又下起倾盆大雨，城内的居民和士兵在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趁着余震和大雨，城外的土耳其人从城墙的坍陷处攻了进来，未遇到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全城。这是土耳其人入侵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土耳其苏丹觉得这次胜利是神的相助，真主站在我一边，显示出他的意愿，使城墙倒塌。我的部队已占领了全城，我们要感谢安拉。土耳其人属黄色人种，他们本是突厥部落的一支，他们是为了躲避蒙古铁骑才来到小亚细亚半岛的。在这里，土耳其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建立了几个酋长国，其中有一个酋长国名叫卡伊。公元1281年，奥斯曼成为卡伊酋长国的首领，从此揭开了土耳其历史新的一页。人们称这个酋长国为奥斯曼土耳其国。奥斯曼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年轻时他曾想娶一位有名望的宗教领袖之女为妻，但被拒绝。后来有一天，他对那位宗教领袖说，自己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腰部生出了一棵树，树叶都变成了剑刃，指向君士坦丁堡方向。那位宗教领袖懂得解梦，这个梦的意思很明显，它预示着奥斯曼的子孙会统治全世界。于是宗教首领把女儿嫁给了奥斯曼，并亲自为她佩戴一把武士之剑，以后历代奥斯曼统治者都要佩戴的武器。年轻的奥斯曼富有谋略，13世纪初，拜占庭帝国遭到西方十字军入侵，国土四分五裂。尽管土耳其离拜占庭的一些城市很近，奥斯曼完全可以乘人之危去弄块地盘，但是他在掌权的前20年时间里并未尝试去进攻他们，而是养精蓄锐，冬天练兵，夏天到肥沃的草场上去休养生息。他的军队人数在不断壮大，直到1301年，羽翼丰满的奥斯曼军队才与拜占庭军队第一次交锋。奥斯曼先用弓箭骚扰敌军，然后采取猛攻战术，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防线。接下来他又征服了附近的突厥人各酋长国，宣布成立独立统一的公国。1326年夺取了拜占庭的布鲁萨城，并将其定为国都。攻克布鲁萨之后不久，奥斯曼就去世了，他被埋葬在布鲁萨，坟墓面朝着君士坦丁堡方向。当他的儿子成为苏丹，佩戴上他那柄双刃武士剑时，满朝大臣悲从中来，齐声痛哭，因为是奥斯曼率领他的人民把一个弱小部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愿他如奥斯曼一样伟大，以此来激励以后的奥斯曼统治者。奥斯曼的继承人是他的次子乌尔汗。乌尔汗的才干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乌 乌尔汗任命他的哥哥当宰相，乌尔汗兄弟俩将首都布鲁萨建设成一个贸易中心。来自欧洲的羊毛衣料，来自中国的丝绸，来自北方蒙古汗国的毛皮，来自南方阿拉伯地区的香料和糖都在这里进行交换，通过贸易增强了奥斯曼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他们还聘请希腊人任顾问，在造船、手工业和建筑方面出谋划策。在征服的城市里，他们建造了宏伟的清真寺、大量的救济所和客店，吸引了大批移民的到来。一位阿拉伯旅行家1333年来到布鲁萨，他看到的这座城市集市繁荣，街道宽阔。乌尔汗本人亲自接见了他，他这样形容乌尔汗：乌尔汗是突厥国王中最伟大的一位，他拥有最大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将近100座要塞，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要塞之间来回巡视，他从未在一座城市里住过一整月。乌尔汗同他的父亲一样，坚持武士精神，与异教徒作战，不是在宫殿里，而是在马背上统治国家的。乌尔汗还建立了一支常备军，这支常备军的规模初期并不大，只有10000人，但装备精良，训练严格，仍然采用突厥的战斗体制。战士要终身服役，不得建立家庭，但待遇优厚，享有特权，并且每个人都以战争为荣。一位法国目击者这样描写奥斯曼军队：当战鼓雷响，他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袭击，绝不后退，直到军令发出，否则绝不停息。他们的武装轻便，一夜之间可以走完欧洲军队3天走完的路程。有了这台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乌尔汗很快攻占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全部领土。接着他又把战争之矛指向欧洲。1354年，土耳其人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趁着地震占领了拜占庭要塞城市加利波里，将它变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1360年，乌尔汗的儿子继承王位，称穆拉德一世苏丹。在他的指挥下，拜占庭境内的名城一座座相继陷落，这样拜占庭帝国仅仅保留着君士坦丁堡一座城池和几块属地。1363年，拜占庭被迫求和，降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属国。在土耳其人的包围之下，苟延残喘。